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金华牧师问候您。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查考创世纪，这是第十九讲。
这次我们要查考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的内容围绕在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是从耶和华神的出现作为开始的。在头一件事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温馨热情品格的一面，在第二件事里我们发现了他满是亲情的爱。
头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在撒拉也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经历到他个人信心的考验，在考验的过程里他必须亲自的相信神的信实，并且亲眼看见神应许的实现。
这就是希伯来书11章11节说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查考创世纪第18章。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是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竟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弟兄姐妹，我们从这段经文就看到典型的古代中东文化，那就是主人要去接待旅途劳顿的人，无论他是不是认识的人，都必须同样的接待。在接待的时候呢，主人还要为客人洗脚，提供地方给他们休息，然后为他们预备食物。
不过金华牧师啊，虽然接待客旅是中东的文化，可是亚伯拉罕那一次的接待可不是一般的接待哦，而是一个非常隆重非常豪华的接待。我们念第六节到第八节就知道了。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不错，这个豪华的接待实在超过了当时一般人对陌生旅客的礼遇。亚伯拉罕准备的食物不但有饼，有现杀新鲜的小牛犊，有牛油、牛奶和羊奶，而且亚伯拉罕还亲自站在一旁伺候他们吃喝。
有的人认为亚伯拉罕那么礼遇他的客人，因为他知道他接待的是神和神的两位使者。也有人干脆说，那三个人大概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吧。可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来支持这样的猜测。
是的，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至少当时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向客人表达出慷慨和仁慈好客的品格。
是啊，希伯来书13章第二节不是告诉我们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里所说的那个人可能指的就是亚伯拉罕。
的确，那是很有可能的。马太福音25章35到40节也说到， 有人接待饥渴的陌生客旅，就等于在不知不觉中接待了耶稣。所以不管亚伯拉罕是刻意或者是无意的用那样的热忱去接待客人，他真诚的美德一定是被神接纳的。
对，接下来我们念第九节到十五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客人问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这是一件很特别也不礼貌的事。因为当时的习俗，当主人接待男性客人的时候，妇女是应该回避的。可是客人却率直地问撒拉在哪里，他们怎么知道撒拉的名字呢？所以我们从经文在这里开始用耶和华神来称呼，就知道亚伯拉罕和躲在帐篷里窥探的撒拉听到神那样说以后，立刻就知道他们接待的是神和他的使者。
当躲在帐篷门口的撒拉发现他暗中的思想被神拆穿了以后，他马上就否认自己暗笑。
接着神就很严肃地向亚伯拉罕保证，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句话后来也两次被先知耶利米和撒加利亚分别引用在耶利米书32章17节和撒加利亚书第8章第6节。这句神说的话也成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引用的话。
金华牧师，我自己也很喜欢这句话。当神说完了他的保证以后，就应许等到他所说的事情成就的时候，他肯定会再回到亚伯拉罕那里来的。
不错，弟兄姐妹，那么撒拉是不是因此就信心增加一步呢？是不是通过了神的考验？圣经没说，可是至少撒拉后来学会了一个功课，就是神岂有难成的事，人岂有资格去评论神的决定。不久以后，当撒拉果然照着神的话怀孕的时候，他的信心一定会跟着怀在肚子里的胎儿一天天的增长。
接着这一章的第二段就开始了第二件事情。16节到19节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弟兄姐妹，当三个人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一路送行，神再次向亚伯拉罕保证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就是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亚伯拉罕从神的话知道他多了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神的道教导下一代，叫信仰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虽然今天大部分亚伯拉罕的后代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对于独一神的信仰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
不错，亚伯拉罕一路为三人送行，一起来到了可以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距离，那至少离开亚伯拉罕的家有30-40公里，也就是18-20多英里的路。在路上，神不但对亚伯拉罕重复保证自己的应许，而且当他们远远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神决心透露他们前去索多玛俄摩拉的目的。
20节到21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金培，难道神不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还需要亲自去查看吗？
当然不是的了。
那么神为什么要去查看呢？可能的答案就是神要考验亚伯拉罕。这一次除了考验他的信心之外，神还要考验亚伯拉罕的品格。
是啊，弟兄姐妹，当神要亚伯拉罕全家受割礼的时候，神对他说，你要做完全人。神要他在道德上向神负责任。
不错，我们前面说过，割礼就是神的子民用行动委身给神的记号，从此以后他们就是属神的人了，生活要像一个属神的子民，好像保罗在新约以弗所书4章1节所说的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的品格。
那么亚伯拉罕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呢？我们继续往下面念，第22节说，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弟兄姐妹，神的这番话一定让亚伯拉罕非常的惊讶，所以他不肯离开，还是站在神的面前。不过有一种圣经翻译说，是耶和华神仍旧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
如果我们根据中文和合一本的翻译，那就表示亚伯拉罕听了神要审判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情，心里特别的焦虑，所以有话要说，不肯离开。而另外一种翻译表示神知道亚伯拉罕内心的挣扎，让亚伯拉罕有机会表达他心里的想法。
不错，这情形实在非常的美。亚伯拉罕不肯走，他有话要说，而神就给他机会留在那里，体贴地听亚伯拉罕的祈求。
这个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心意很急很坚定，他要毁灭的使者赶紧上路。另外一方面，虽然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可是神却愿意停下来给亚伯拉罕表达心声的机会。
是的，在索多玛有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亚伯拉罕是不是要趁机让为了争产业选择离开他的罗德得到一点教训？还是亚伯拉罕爱罗德，要为罗德的一家人求神的恩典呢？
让我们从23节一直念到33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倘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的？ 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弟兄姐妹，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祈求看来，亚伯拉罕不只是关心罗德，而是关心整个索多玛城里的人。亚伯拉罕向神祈求的祷告，无意间的启动了神要地上万族因他得福的影响力。
那么金华牧师啊，当时的索多玛岂止50个人呢？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从50个人开始来向神祈求呢？
我相信啊，那是因为他对索多玛的罪恶心里有数，他们是逃不过神公义审判的。那么唯一的希望就只有从神的慈爱来开始祈求了。
难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祷告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亚伯拉罕提醒神，在公义审判的时候也要显出他慈爱的属性。
不错，亚伯拉罕从求神因城里有50个义人就赦免全城开始，一直减少到30个义人。神的答案始终是，即使为了城里那么少的义人，他也不会毁灭那城。
弟兄姐妹，神已经慷慨到了这个地步，难道神就不会宽免少数的义人，连他们也一起灭亡吗？所以亚伯拉罕继续壮胆探底，亚伯拉罕探到10个人，神的回答还是一样，原来索多玛跟俄摩拉城里连10个义人都没有。
不错，当亚伯拉罕祈求到10个人的时候，神再也不给亚伯拉罕机会了，抛下亚伯拉罕回头走了。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神不让亚伯拉罕往下求，是因为神知道在那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神为了要保留他的慈爱给一些人，所以他就不让亚伯拉罕继续问下去。等我们念下一章的时候，就知道神的慈爱是很明显的了。
不过金佩啊，我们可以想象那天亚伯拉罕在回家的路上，一路担心在索多玛城里罗德一家的下场，他心里一定痛苦到了极点。
是的，可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他的恳求已经产生了结果。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不但通过了神道德的考验，到了19章，我们家读到神公义审判的时候，神也让亚伯拉罕知道神听了他的祈求，向罗德一家彰显了他的慈爱。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念19章，看看神到底在发怒的时候是怎么样以怜悯为怀的。我们先来念1节到3节。那2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
弟兄姐妹，那2个先走一步的天使来到了索多玛，当他们到城门口的时候，罗德正好在那里。 就当时的习俗来说，坐在城门口的人通常是城里被人尊敬的长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坐在城门口帮人解决困难、排解纠纷，并且为做买卖的人公正等等。这样呢，我们就猜想罗德他的品格和操守一定赢得了城里人的信任。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罗德是个义人，可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八节确实为罗德做见证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不错，虽然罗德做了错误的选择，离开了亚伯拉罕，迁移到索多玛去，可是他的心却因为城里的罪恶天天伤痛，没有一天快乐。
是啊，两位天使进到罗德的家，第四节到第九节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
弟兄姐妹，看起来几乎全城的人都来参与了暴乱，罗德为了保护家里的客人，冒着自己性命的危险走出屋外，把门关上，劝说群众。
金华牧师啊，其实不用天使去证实这些索多玛人有多罪恶，当时索多玛人想要在两位天使身上犯的罪，已经是律法上定规必死的罪了，因为他们所要犯的罪就是同性恋的罪。因为根据圣经的原文，这两位天使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现。利未记18章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
是的，新约罗马书1章26到27节也定罪那种事，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也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是的，罗德为了保护两位天使，只得向暴徒提出条件，愿意用自己两个女儿来交换两位客人的平安。可是索多玛人为了逞自己的兽欲，疯狂到了连他们平日尊敬的罗德也要伤害了。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第十节到十四节说，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弟兄姐妹， 罗德要救的那两位天使反而成了拯救他们的人。天使阻隔了要向他们施暴的人群，然后吩咐罗德要带着所有的家人立刻离开索多玛。
当罗德把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消息转告他的女婿们的时候，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准女婿，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这也教训我们，住在罪恶城市里的人，即使自己不同流合污，也很难避免下一代的孩子不受罪恶的影响。他们耳濡目染，就不相信神，对神的话好像儿戏，拒绝接受神的拯救。
是的，15节到17节就是故事继续下去的发展。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
弟兄姐妹，即使天使催罗德要赶紧离开，罗德还是不肯走。最后两位天使就强拉着他和他妻子的手，并且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去到了城外。
哎，弟兄姐妹，罗德舍不得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让他不肯离开呢？圣经没有说，可是如果今天神要我们立刻连根拔起，离开我们所在的地方，您会舍不得什么呢？是豪华的住宅、投资、生意？
难怪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霸占了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怎么可能跟随神呢？
是的，罗德一直到天使把他拉到城外还是不甘心。18节到20节说，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弟兄姐妹，不知道罗德是不是跑得没力气了，还是心里继续挂念留在索多玛的一切，所以想停在靠近一点的城市，等灾难过去以后好回去继续的经营。总之呢，罗德不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从此以后就要从地图上永远被消除了。
结果21节到23节，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请赴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
天使一看时机已经非常紧迫，毁灭立刻就要临到了，为了保护罗德，所以就勉强地让罗德逃到了附近的索尔。
接着24节到26节说，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跟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罗德的妻子为什么要回头看呢？其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他从头开始就不情愿离开，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神所说的，所以他好奇的要回头看一看。
嗯，金华牧师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好像路加福音第六章62节主耶稣所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是啊，有多少神的儿女在属灵的道路上 必须要有人拖着拉着一步一步，他才勉强地走，而且常常走到一半就再也走不下去了。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也算是作为警告。
是啊，最后让我们来念第27节到29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
亚伯拉罕已经整夜失眠，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到前一天和神观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地方。他发现那两个城和附近的平原都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上了。
可是弟兄姐妹，圣经说当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可见罗德一家的得救跟亚伯拉罕向神讨价还价的祈求是绝对有关系的。
是的，我相信当时亚伯拉罕一定明白了神的公义和慈爱是怎样平衡的。罗马书第9章15节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亲爱的弟兄姐妹，公义跟慈爱都是神的主权。当他因为他的公义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赶快的悔改。当神用他的慈爱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更要向他感谢。
弟兄姐妹，当初罗德凭自己的判断选择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平原去，满心以为那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地方，却没有想到落到人财两失的地步。可是罗德的不幸遭遇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是啊，从30节到38节我们就要看见罗德的结局。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亚，就是现今摩亚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弟兄姐妹，首先是罗德不肯听天使的话逃到山上去，可是他在索尔并没有平安，恐惧驱策他搬到山地。那里的情况不用说是大大的不如索多玛俄摩拉的房子，甚至连他从前跟亚伯拉罕一样住的帐篷也不如。
是啊，索多玛俄摩拉的平原已经毁灭了，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去跟亚伯拉罕过从前的生活了。当然更不用说不会有任何的朋友去探访他们。他们父女三个人的生活实在是很单调，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啊，有一天罗德的女儿就灌醉父亲，失去一切的罗德也就在毫无警觉之下糊里糊涂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体。结果罗德的女儿从自己的父亲各生了一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就是摩亚和亚门人的祖先。他们后来不但成为以色列边境的外患，而且他们所拜的神祇，包括巴利皮尔、摩洛、基摩、米勒公，以色列人常常因为拜这些假神陷在罪里。像民数记25章说到摩亚女子引诱以色列人去祭拜巴利皮尔，所罗门王和马拿西王也因为拜这些假神，以致以色列人受到神严重的惩罚。
是的，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和神之间能有一场温馨的筵席和谈话，是因为他的信心和顺服。而天使不情愿接受罗德的招待，是因为罗德和神的关系疏远。
是啊，虽然天使为了亚伯拉罕的缘故，最后还是救了罗德一家，可是他们始终对神没有信心，以至于他们的家庭落到这么悲惨的结局。
弟兄姐妹，这两个对比的故事提醒了我们，一定要带领全家一起持之以恒地走这条信心顺服的道路，一直到底，才不会叫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失去神的救恩。
好了，这次我们已经查完了创世纪18章跟19章，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创世纪20章跟21章，下一次再见。
再见。